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2月2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圣诞节这一天，人在夏威夷的奥巴马总统去了当地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驻地，看望了那里的官兵。奥巴马总统还与家人一起庆祝了圣诞节。奥巴马总统去夏威夷过圣诞节，并且去同一个海军陆战队驻地探望官兵，似乎已经成了传统。奥巴马总统在驻地的食堂对官兵发表讲话说，到基地来看望大家已成了他和家人每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件特别喜欢的事，因为到驻地看望大家给了他和家人对部队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说声感谢的机会。奥巴马总统在对官兵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上星期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基地刺杀爆炸袭击事件中丧生的6名美国空军官兵，并称他们是杰出的勇敢的美国公民，美国上下都对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极其的感谢。圣诞节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还特意向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军种的美国官兵通过电话的方式致意。在圣诞节前的夜晚，奥巴马总统和他的2个女儿步行郊游，并且还去了夏威夷的海滩。中国当局拒绝延长驻北京的一名法国记者的签证，并且要求他在1个星期之内离境。这位为法国一家新闻周刊撰稿的记者说，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除非他公开表示自己以前写的一份报道是错误的，他的签证在12月底到期以后是不会被续签的。这位法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叫高杰，他曾在上个月写过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把巴黎恐怖事件与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打击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予以猛烈抨击，称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有双重标准，斥责这篇报道放肆地攻击中国新疆民族政策，为新疆恐怖分子辩护招魂唱颂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也点名高杰，说他的文章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无端的指责，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污蔑诋毁和攻击，引起广大中国民众强烈的义愤。在星期五接到电话通知之前，高杰曾被中国外交部约谈2次。高杰对法新社说，如果真的写了他们所指责的内容，那么我应该被关进监狱而不是被驱逐。国际间的新闻从业人员维权组织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均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关注。这位法国记者供职的法国周刊坚决站在雇员的立场上，并且发表评论文章说，中方不允许该周刊的记者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是中法之间的一个颇为重大的事件。法国官员呼吁中方改变其已经做出的决定。法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很遗憾高杰的签证不被续签，并且说法国方面希望提醒所有各方，新闻记者能够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局公布的消息，星期六凌晨，阿富汗北部靠近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带发生了震级为 6.2 级的强烈地震，至少有17人受伤。这次地震最初据说是 6.4 级，震中位于法扎巴德镇东南方向80公里处，这一城镇位于边境地带的山区。缅甸北部一个玉矿区星期五发生山体滑坡事件，目前已知的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外界担心恐怕已经遇难。就在上个月，同一地区即位于缅甸的玉矿中心地带发生的类似的山体滑坡事件导致至少100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遇难以及受伤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缅甸政府方面目前已经展开救援行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 Bella 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Bella 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一次应邀到 Bella 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A-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Home H-O-M-E 是家。 Motor 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cture P-I-T-C-H-E-R Picture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 贝拉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贝拉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 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肖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贝拉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 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贝拉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 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肖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嗯，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嗯，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嗯，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 Bella 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 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 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 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 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 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Bella 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Bella 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 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 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 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 home? 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在圣诞节这一天，人在夏威夷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去了当地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驻地，看望了那里的官兵。奥巴马总统还与家人一起庆祝了圣诞节。奥巴马总统去夏威夷过圣诞，并且去同一个海军陆战队驻地探望官兵，似乎已经成了传统。奥巴马总统在驻地的食堂对官兵发表讲话时说，到基地来看望大家已经成了他和家人每年圣诞节期间的一个特别喜欢的事情，因为到驻地看望大家给了他和家人对部队官兵和他们的家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说声感谢的机会。奥巴马总统在对官兵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上个星期在阿富汗巴格拉姆基地自杀爆炸袭击事件中丧生的六名美国空军官兵，并称他们是杰出的勇敢的美国公民，美国上下都对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极其的表示感谢。中国当局拒绝延长驻北京的一名法国记者的签证，并且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离境。这位为法国一家新闻周刊撰稿的记者说，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除非他公开表示自己以前写的一份报道是错误的，他的签证在12月底到期以后是不会被续签的。这位法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叫高杰，他曾在上个月写过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把巴黎恐怖事件与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打压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予以猛烈抨击，称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有双重标准，斥责这篇报道放肆地攻击中国新疆民族政策，为新疆恐怖分子辩护招魂唱颂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也点名高杰，说他的文章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无端的指责，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污蔑诋毁和攻击，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强烈义愤。在星期五接到电话通知之前，高杰曾被中国外交部约谈两次。高杰对法新社说，如果真的写了他们所指责的内容，那么我应该被关进监狱而不是被驱逐。国际间的新闻从业人员维权组织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均对这一事件予以高度关注，这位法国记者供职的法国周刊坚决站在雇员的立场上，并且发表评论文章说，中方不允许该周刊的记者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是中法之间一个颇为重大的事件。法国官员呼吁中方改变其已经做出的决定。法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很遗憾高杰的签证不被续签，并且说法国方面希望提醒所有各方，新闻记者能够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地质局公布的消息，星期六凌晨，阿富汗北部靠近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带发生了震级为 6.2 的强烈地震，至少有17人受伤。这次地震最初据说是 6.4 级，位于法扎巴德镇东南方向80公里处，这一城镇位于边境地带的山区。当地官员表示，地震使得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片楼房倒塌，导致17人受伤。这次地震的时间是在当地时间午夜刚刚过后。这次地震发生的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山区地带，两个月前也发生了一场震级在 7.5 的强烈地震，那次地震造成300多人丧生。缅甸北部一个玉矿区星期五发生山体滑坡事件，目前已知的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外界担心恐怕已经遇难。就在上个月，同一地区位于缅甸的玉矿中心地带发生的类似的山体滑坡事件，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目前还不知道遇难以及受伤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救援工作目前已经展开，缅甸的玉矿主要坐落在距离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东北部大约950公里处，那里拥有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一些玉石。国际间一个负责调查取自自然资源的经济收入是否被滥用的组织所公布的数据，缅甸的玉石产量在2014年的时候高达310亿美元，不过该组织说，缅甸当地居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经济利益微不足道。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今日主办了主题为“世界纠结，中国求索”的年会。那么，在一场有关敌对势力在多大范围内存在的讨论中呢，有出席者提出“穿军装的敌人不敢来了，穿西装的敌人有不少”的说法。并表示敌对势力试图挖空动摇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反腐为名利用民愤来攻击党，仇官仇党仇军。回顾2015年，敌对势力可算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词，官媒充斥着对敌对势力的讨伐。那么一些人眼中的敌对势力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这些敌对势力是虚构的还是实实在在的？当局广述敌对势力又用意何在？时事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那么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想首先请教这个陈小平博士，那么这个敌对势力这种说法，好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舆论中，特别是官媒中是广泛的存在。那么也是今年这个2015年这个在这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哈。那么就是说，这个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这个好像中国官方一直没有一个给予一个非常一个权威的一个官方的说法，一个定义。想首先请您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
哎，大家好。这个敌对势力实际上，专门有一个组织叫做香港传媒计划呢，他们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敌对势力是共产党自1946年以来就开始使用的这个术语。那么呢，用的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以后，就也就是2014年7月。其中呢，有一个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一共3000字。这个人是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3000字的文章里呢，用了7次敌对势力。为什么敌对势力在2004年以后会成为一个政治上非常时髦的术语呢？实际上，这个术语的发明权不属于中央党校副校长和环球日报的上面的这个解放军副少将、杨少将这些人。对这种高度敏感的这个术语的发明权，它的发明权应该在中共中央，或者是中共中央里面负责管事的人。这个管事的人是谁呢？那么中共中央文件是谁呢？中共18大报告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词。习近平先生在他的最近的讲话也提到了这个词，然后习近平的大内总管栗战书也提到了这个词。实际上呢，现在中国的党政军各级官员说敌对势力这个词呢，代表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一种政治正确。如果他们不说，他们可能在政治上要犯错误。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这个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频繁所说的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中国官方有没有给予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到底什么是这个敌对势力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权威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习惯思维，是一种冷战思维。因为自从这个49年以来，就是中国一直就是把像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或者是跟自己的制度不同的国家假想为这个他们的假想敌，所以这个是一种冷战时代的遗存。 那么从这个中共这种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讲呢，他们也是一贯在播种仇恨的，所以我想他这个作为一种思想控制，那就是说他把一切的不同意见，如果是哪怕是你是温和的批评的意见，他都视为是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么这个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是毛泽东讲的，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就是这么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习惯在今天他就是把这个一切和中国的制度不同的，或者是这个批评中国的当局或者批评政府的，这个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当然他们分为这个外部敌对势力还有什么国内敌对势力，我觉得大体上它就是这么分的。当然从地理上来讲，那么中国的军方比如说像这个戴旭，他就提出这个周围有一二三个这个岛链，然后呢以美国为首，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印度还有中西亚为辅，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那么他们把这些都当作是一个敌对势力来看待，所以他们这个敌对势力是一个很不确定的观念。那你像最近中国这个有了雾霾，那这个我们有一位很有名的左派孔京东先生，他就说了，他说美国又一次对中国发动了气象战，哎，他把这个也想象成一种敌对势力。那我又想起那雾霾，这个当年啊，2008年七年前，这个美国的运动员来北京参加奥运，然后戴了口罩。那个时候，这个在国内的这些个各种媒体上，就对美国的运动员口诛笔伐，就说这个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反华势力，然后呢要破坏北京奥运会，所以呢他们想不出别的招，他们就唆使运动员戴口罩，这是一个很这个下三滥的招，怎么怎么这个作为一种批判。所以这个你现在很难说啊，就是到底什么是敌对势力，他到随时在寻找敌对势力，只要是你跟他不一样的，那么就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以呢这个一方面呢是他找敌对势力，另外最近我看网上也有这样的笑话，说美国这个敌对势力也在找中国和朝鲜，但是呢说这个一个是白天看不见，一个是晚上找不着。白天看不见就是中国有雾霾，晚上找不着就是因为这个北韩没有电，那么这个敌对势力是找不到我们的。所以现在还有就是像这个我去年年底的时候看洪基文稿，他也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敌对势力千方百计研究推广翻墙技术，那要干嘛呢？要颠覆我们。那这个他也是这个对于这个翻墙技术他认为是敌对势力的阴谋。可是呢这个你再看最近啊，这个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了，然后呢每一个这个与会的代表都发了一个小米手机，
对，
凭这个小米手机和给你提供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你才可以翻墙上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乌镇当地的这个互联网你是翻不了墙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又像是跟敌对势力还在合作，就起码是这个在这方面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东西当然也是我们经常看领导人讲说要这个有命运共同体，所以呢这个你也很难理解什么叫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有可能是指这一类的，就是说你对我有用的时候我就网开一面，那也有可能是指什么呢？也有可能是指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情人、我们的贪来的钱都在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所以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因为中美如果真的起了冲突的话，这个那中国现在还 持有大概到现在为止吧，还有1.25亿这个美元的这个美国国债。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种敌对势力，说实在的，真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概念，让我们自己这个听起来都是搞糊涂。要我说，其实很简单，什么是敌对势力？现行体制的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就是体制自身。你如果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你们不能够消除你们体制的腐败，你们自己会不会搞垮自己？我觉得真正的敌对势力，这个就是体制自身。这个话其实我在7-8年前就已经说过了。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接下来请教那个陈小平先生啊，就是刚才张燕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好像是在不断的扩大的。我们知道以前经常这个官媒上经常所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反华敌对势力。现在好像看起来这种敌对势力不仅是境外的，就是说境外的反华势力，还有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7月份的时候股市崩盘，那么当时那个官媒几大官媒，还有就是这个政府也是把这个矛头指向所谓的这个敌对势力，认为这个是这个中国股市的崩盘是跟外部的反华势力有关的。您怎么看？就是刚才张先生那些说法，还就是说您是不是也认为这个到在现在来看，这个敌对势力的范围是被无限的扩大了呢？
刚才我提到这个敌对势力这个概念，在习近平统治之下，它变得越来越时髦。这个东西呢，在中国股市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被引用，被一个叫中韩集团董事长的这个林先生，他说这次股市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一个阴谋。实际上，现在股市中纪委也进去了，公安部两个副部长也进去查了半天，这个股市最大的敌对势力是两个，一个是中国这个中信证券，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证监会。这两个机构呢，目前中信证券有11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那么那个中国证监会到现在呢，有6到7个人被调查，被协助调查，其中包括一个副主席助理，还有一个副主席。从这个股市联系到敌对势力呢，只是说中共的现在的一些人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无限扩张的一个例子。刚才张立房先生也提到，就是这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被广泛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如果不舒服，感觉到他在某些方面，他觉得他要用来做沽货或者做宣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词用来，他甚至跟爱国主义一样，他是一个就是可以一个广泛的无限使用的一个词。在中国是任何一个势力，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观点，如果他认为妨碍了他的手脚，他就会被盯上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标签。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个一般来说，这个都认为这个敌对势力是反华的，以前都是认为这个敌对势力是反华的。那么就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共会认为就到现在为止有这么多的人是反对他的？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敌对势力是针对他们的？那么这些针对他们的所谓的敌对势力是不是真正是反华的呢？
这个就是还是混淆概念，就是那个所谓华当然是指中国，但是呢，现在实际上呢，所谓反华势力，所谓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这个所谓，其实他们内心指的是反共势力，哎，但是呢，他把这个国家跟这个党的概念是这个绑架在一块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党国体制。那么在这个党国体制下，他的解释就是你如果你反对中国共产党，那你就是反华。但实际上这个国家跟政党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们一再强调，就是说哎，这个宪法里写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了，所以呢，你如果批评共产党，你就是反共， 你如果反共，那你就有可能是颠覆国家，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来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宪法序言本身啊，写在那里它是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律上的效力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对以往历史的一个表述。但是呢，就是因为写了这个东西，你现在就拿来做一个画板，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要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其实中国历史哪有这样的事儿？中国的历史就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这个中国这个概念永远都在，至少存在了这个几千年。但是呢，王朝换了多少个，所以这个只能说明这个对历史的无知和对这个历史概念的这种滥用和绑架。除此以外，并不能证明，你这个批评共产党或者甚至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中国，所以这个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我的问题是，这个敌对势力，也就是出狗屎的意思吧？令人讨厌。比如说，习仲勋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呢，不是习近平的敌对势力。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但是毛泽东不是刘源的敌对势力。苏修有的时候是敌对势力，美帝有的时候敌对势力，高岗饶漱石是毛泽东的敌对势力，胡耀邦、赵子阳呢？那当然是邓小平的敌对势力。邓小平的敌对势力还有天安门广场的那些个大学生。习近平的敌对势力最近好像是朴志强和高瑜和一大批失踪的律师。我也有幸当了敌对势力，六四之后被关押了一个半月，2010年被劳教了一年半，经常的被拘留被旅游，没办法，只要不处决，在这雾霾当中凑合着活着，当个敌对势力就当个敌对势力吧。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下面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感谢张立凡先生解除了我的疑惑，其次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1945年8月9号之后，中华民族的敌对势力俄罗斯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杀了多少中国平民，强暴了多少中国妇女，掠夺了多少财产？谢谢。
好，谢谢。那好，先请那个张立凡先生来解答回答一下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那个发问哈。他说，1945年8月9号以后有这个中华的敌对中国的敌对势力是谁？
这个实际上这个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这个俄国作为中国的一个强邻，它实际上是占有中国土地，这个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看这个，我们经常说美国是敌对势力，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占了中国一寸土地。那么当然，我们以前也认为这个日本帝国主义肯定是我们的敌国。但是呢，现在我们跟日本的争端可能也就剩下这个一个钓鱼岛了，但是真正这个占领了中国几百万公里平方公里土地的，就是我们北边的这个北极熊，而且呢，这个我以前就讲过我的困惑，就是，这个为什么连毛时代、邓时代都已经这个抛弃的，就是或者是已经确认了的，就是这么一种外交策略，到今天又被这个转回来了，又回到了毛时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至于他说到的，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就是关于红军，所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来看，一个呢是这个，把这个日本在东北三省， 所有他们这个殖民，他们这种殖民统治下所建立的这些工业设施统统拆走。这个苏联的这个说法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当然是奸淫妇女啊，抢夺财物了等等的这些呢，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呢，它是从出兵来讲，它是基于这个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的这个授权，所以呢，当然它是有权出兵，因为它对日宣战了，而且这是当初这几大强国约定好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么做了。但是他选择在一个，就是他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已经要这个扔原子弹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捡了一个便宜，就是原来实际上前苏联他是和日本有这个日苏中立条约的，他们是同盟关系，他就把这个日本的同盟关系抛弃了。然后转而来掠这个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呢来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这个各种利益，当然还包括就是他们实际上用这个用武器和这个其他的资金来支持了一个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么一个政权。谢谢。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陈小平陈先生哈，就是在这次环球时报搞的这个年会中呢，这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晓文，他就提出来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他说，这个现代工业文明是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和宁静。那么我想，既然他说全世界哪儿都有敌对势力的话，我想请问您一下，这个美国的敌对势力是谁？那么是不是恐怖分子呢？还是种族主义分子？您认为美国的恐怖敌对势力是谁呢？
这个词刚才已经被强调过，它是一个它是一个阴谋性的、无法被仔细界定的、广泛的用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那么在国外呢，美国一直被事实上被假想为中国最大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这个美国是否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中国的官方文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包括习近平先生、江泽民先生，江泽民还专门到美国去吃烤牛肉，习近平先生专门到美国去送很多很多的美元等等。这是官方术语之下，绝对不会说美国就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媒体以及一些人的讲话之中呢，把美国显然把它定为一种敌对势力。叶晓文这个地方说到的这个敌对势力呢，我认为跟敌对势力没有关系，全世界都有敌对势力。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一个全世界，它国与国之间啊，它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它有时候把这种竞争关系也理解为敌对势力。如果你要严格的说美国是谁是敌对势力，我想呢，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批评中国监禁记者的一些美国的这个 NGO 美国的一些记者组织是敌对势力吗？中国政府好像也没有清楚地点过这些人的名字。就拿美国之音来说吧，美国之音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很生气的，但是美国之音这样一个让中国政府非常头大的一个媒体呢，他在中国也有驻有记者，他也没有被定为敌对势力。因此呢，这个敌对势力说实在话，到现在我不清楚这个名单上到底有谁。
好，谢谢。那么这个关于中国官媒为何四面树敌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博士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的《时达谈》节目将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评估2015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局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